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早。今天我们再继续这个长老制度。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主你因为你赐给你的孩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可以和神你和好。主也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教会能够可以一起感受到知道神你与我们同在。主这个教会，主你也赐给我们牧师们以及长老们来去管理这个教会。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主你赐给这些长老来帮助教会，来去管理这个教会。主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就业我们可以看到就业里面的人，他们很多都有拜偶像。那拜偶像是神所憎恨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拜偶像。在大卫王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北国跟南国他们分裂，然后之后以色列人被掳，他们也因为拜偶像的关系理由而成为他们的破裂，他们的倒拜。那我们这基督徒，我们也很时常来去批评其他的人，他们拜偶像。那这拜偶像其实就是敬拜我们自己。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拜偶像，我们就是求钱、求财、求这个权力。那其实这一些都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自己。所以拜偶像其实它的根源就是拜我们自己，自高自大。所以在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是出于在他们不要敬拜神，他们要敬拜自己，他们自己为主。所以当摩西他们给这个律法的时候，他第一条律法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就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敬拜钱财呢？我们有没有想要有权力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敬拜一些我们所崇拜的人呢？如果教会只是被一个人来去管理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人可能开始敬拜他，他最后也敬拜自己，自高自大。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通常都会使到教会分裂。所有的宗派，包括改革中的教会，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所以为什么需要长老制度呢？长老制度是使到这个权力，在教会里面管理的权力，不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们现在探讨，其实长老制度是有圣经的根据吗？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大祭司，然后也有祭司们。只有大祭司跟祭司们，他们能够可以在圣殿里面进到圣殿这个至圣所里面。在新约的时候呢，就全部人都是祭司，那我们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这就在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那全部人都是祭司，这记载到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以耶稣就是那位大祭司，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然后全部信徒们都是祭司。所以如果全部基督徒都是祭司的话，他们全部都有权利来去管理教会。 所以不论是圣餐也好，洗礼也好，都能够哪一位信徒都可以施行这个圣餐洗礼。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牧师长老来去主持这一些的礼节，他们没有特别的权利来去做这一些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想的话，这个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当然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人权，他们也有权利来去治理一个国家，但是为什么这个国家不是全部人来治理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去选一群的这一些的领袖来去治理一个国家呢？这个是实际的理由， practical reason。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知识智慧来去管理这个国家，所以我们人民我们都会选一群的这些的领袖来去管理我们的国家。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委任一些的人来去成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监督。但这一个的委任是通过神所在圣经里面所已经下定的这个资格，就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这一些的资格，他们是监督，他们是执事。这些长老们，这些执事们，他们是要管理这个教会。他们是为谁管理呢？他们为耶稣基督管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教会的大老板。所以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圣餐洗礼一定要这个牧师或者长老们来去施行，但是长老牧师们他们一直都是在教会里面施行这个圣餐跟洗礼，这个因为是一个传统。当然不是每一个传统都是好的，但这一个传统是其中一个好的传统。为什么呢？它可以带次序带到教会里面。那我们问，长老制度是不是已经在圣经的那时候第一世纪已经施行呢？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14章23节，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在每一个教会，他们去到每个地方，他们在那边设立了教会之后，他们都选立了长老们。在彼得前书5章1到2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已经有长老了。腓立比书1章1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书信也有这个长老。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也有提到长老们在这个腓立比教会。所以我现在总结，长老制度是有圣经根据的，长老制度是使到教会没有被一个人来去管理，因为一个人管理这个教会的话，都有可能这个人会滥用他的权力，而人也很容易的崇拜这个人，就好像以色列他们拜偶像这样子。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但是我们都需要选一群的人来去做教会的监督，来去管理教会。这个他们管理教会，他们是为耶稣基督而做的。虽然是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去选这个长老，但是真正的权力是来自神，因为长老制度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来去管理耶稣基督的教会。